那么我们上次就是说了，因为有关于第三章啊，甚至这头三章啊，你越查你就越知道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对不对？你没有第二章，没有第三章，你根本就无从解决这个人生的方向、人生的定义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到底遇见什么样的麻烦，这个麻烦究竟应该怎么解决，通通都没有答案了。因此呢，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只是把它这个像小孩上主日学讲故事一样这样弄过去的话呢，根基真的是不够稳固的啊，因为这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它很清楚很清楚的意思啊，是值得你继续推敲下去的。那么曾经有人讲过了，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推敲下去啊，这圣经所有的话你都可以这样推敲下去，就像中国的《红楼梦》是很有名的小说啊，因为曹雪芹在写的时候他设计了很多这个布局在里头，所以你可以一路推敲下去啊，你可以找到很多小东西，但你总有找到尽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但是神给我们讲的事情，因为它是真的，所以它这里边这个东西是无穷尽的。那我们多花点时间在上面真的是有好处。我们上次呢讨论了一些，但这里头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想到一些值得讨论的角度或者是问题。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忘记是谁，既然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这个蛇是什么时候？什么？
我提的。
你提的是吧？有没有找到答案呢？
没有。
提了以后有没有去找答案？
这个问题我就是我一直在想嘛，逮着机会我就问。昨天我们在查这个撒旦的结局，我说诶，他是怎么变坏的？这个一切造的甚好，他怎么就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他还怎么就出来这一个念头，就说自己看自己很高，然后自己要与神同等。弟兄呢就说神造一切是美的，这个美的其中一部分是他有这个自由的想法，自由的意志，就是说他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因为他实在是神把他造的太美丽了，那他看到自己那么美丽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骄傲的想法。
那你对这个答案满意不满意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的。
但这个答案是答什么？是答他的 what happened 还是答 how could it happen？ 到底他是答了什么？有没有真的答出来你所问的？撒旦是什么时候堕落的？
他好像是答的是 how that happened。
对，他只是一个我们的想法而已，因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你一定会遇见的，你在服事的时候一定人家会问你的，你心里面要先准备的差不多。
这撒旦是怎么来的？然后这撒旦在伊甸园出现的时候就是撒旦了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还是说就是说这问题可以分好几，如果是我问的话，我肯定是问就是说怎么会让这个撒旦，如果他已经是坏的在伊甸园里头，
对，
因为这听起来很奇怪。对，感觉上撒旦还没有变成我们今天认为的撒旦，这是我的理解哈。对，但他怎么也像这个夫妻二人这样，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不知道。所以我的假设是什么呢？我的假设就是神把这个撒旦放在这里的时候应该还不是撒旦，但是我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对，
我正在想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因为那个小儿子他如果没有出去的话，他享受他父亲所留给他的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不会觉得说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这是恩典，这是本来是不配得，但是我的父亲给我的，他只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我就应该拥有的。但是他出去了以后再回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他觉得这是他不配得的，但是他的父亲给他的恩典，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那个蛇他为什么要引诱那个女人？神不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一直在伊甸园里面，可能也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应该享受这所有的一切。到现在我们如果在堕落里面被拯救出去的话，再回到那里去，那种就不一样。不是啊，我是突然想到这个。
你是想起主耶稣的比喻呢，还是因为你今天去看小儿子才这样想？
小儿子我不希望这样，我不希望他出去以后再回来。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从神的心意和计划里边真的是这样子的啦啊，因为你说我们到了天国以后我们和亚当有什么不一样，和起初所造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陛下讲的这个地方嘛。亚当他会选择离开神，等于这样讲好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救赎回来，我们真的就不再选择离开他。不但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东西。但是仍然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不错，就向下强讲，这里面有好几层的问题。有一层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撒旦的这个蛇的魔鬼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定的，从哪里来定的啊？那像这样的问题，我忘记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这样讲了啊？像你们学校做老师的，学校给不给你们啊那种比较 advanced 比较好的 AI 啊？
ChatGPT 它是都可以用，所以学生用老师就头疼。
因为我另外一个弟兄他在亚特兰大那边教书，学校就给他们付费的，就是更 advanced 的更好的，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就去问他一个问题，你问他说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于魔鬼的观念有什么不一样，他给你的答案非常对哦，非常标准哦。犹太人那我们知道他只信旧约不信新约嘛，因此呢他们有关于魔鬼的定义啊，撒旦的知识完全留在旧约里边。那我们呢新旧约加在一起，那得到的结果是天差地哦，非常非常大，也就证实了我们以前在查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讲到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因为耶稣如果不让魔鬼现行，如果我们留在旧约对魔鬼的认识，那是很可怕很危险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信旧约，所以他们不认为这个古蛇是魔鬼，他们也不认为魔鬼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们也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啊。他们对于魔鬼的这个了解呢，就是魔鬼根本就是神所造的一个反面的负面的角色，就像一个丑角一样的啊。所以呢他可以在天上开会，他可以跟约伯捣蛋啊，神也派他做这些事情，他不过是神的设计里边的一个。然后他们也不认为有地狱，你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说过了，有关于撒旦的形容跟描述在旧约里面就不过这么几次而已啊。尽管他说撒旦激动大卫的心，他也没有说这个撒旦是一个反面的角色。那我们对于魔鬼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不一样的定义，主要都是新约来的，是不是？从耶稣受试探啊，尤其到了启示录里边，他两次讲阿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主耶稣也讲他，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如同闪电啊。那启示录也说地牙和住在其中的你们有活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彼得对主说主啊断断不可，主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啊，反正抵挡他的啊。就是说从耶稣和新约的启示里边，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我们今天对于魔鬼一切的知识的来源。那你把这个新约里面对于魔鬼的这个知识来源去掉呢，我们只能够，如果你就是一个好好读圣经的人，你只可能达到这个犹太人对魔鬼认识的水平，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对不对？那同时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没讲的像这一类的东西啊，你不可能知道，像天使什么时候造的，魔鬼到底怎么堕落的啊，魔鬼怎么堕落的，那个倒是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推罗吧，讲到推罗王，那我们就把这个连在一起，讲到他是曾经在伊甸园里面受造的基督破是最美丽的，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我们是这么解释的啊。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魔鬼是第几天造，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第几天堕落的。但是就是新约的启示来讲，尤其启示录讲的这么清楚，那就表示呢伊甸园里面那个 pet 啊，那个小宠物啊，它真的就是 撒旦借着他说话啊。因此这东西呢就是不是用推理的，这东西呢是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那比较危险的一个解释，你一定也会听到人家这样解释，他就是在用这个撒旦的堕落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的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说为什么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因为曾经有一次灵界的受造，灵界的受造呢又因为撒旦的堕落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灵界的战争，然后呢就使得神的创造啊变到了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所以呢所说的创世纪的创造啊只是一种恢复啊，它里面可能有两个地方特别讲到是创造啊，就是说新造的什么海里的大鱼啊，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其他东西呢应该把它翻译成恢复恢复。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么一讲呢它就跟进化论合在一起了，你知道吧？这不知道经过多少多少亿万年以后呢，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水面上。那这样的讲法对不对？有没有违反圣经？
我确实也听过有类似这样的解释，
对对，
然后
很多人
提到那个叫什么寒武纪，我听了我不是很 comfortable 说的，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对，
嗯，轩一呢
也听过，我也觉得因为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说这件事，我也不觉得那个应该去相信。
嗯，但是你要去怎么去反驳他？后来的圣经有没有能够引出证据说这样的说法是错的？
嗯，这个倒是没想过。
我就讲一两点，撒旦是先堕落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当神要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说要修理看守吗？要看守什么？请问，
对，
就是说，这假如没有你不需要防着撒旦的话，不需要看守这个字了。那至少说撒旦没办法那么清楚的说他是怎么，但至少说撒旦是已经在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是堕落的了。
对。
所以他才会来引诱人。六天的创造那毫无疑问。因为无论是摩西说神在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时候他讲了。
对，
还是主耶稣在后面所讲的，
嗯，
那都毫无疑问的，他就说，
对，
这个已经看见了，这个世界是六天的创造。
我也同意建成弟兄说的，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我同意他说的，而且那个时候他是说蛇就已经是比所有的这些创造的这些国，
对对，
更狡猾的那种，他是用狡猾来对他的，
所以他已经进到伊甸园里面去。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进到伊甸园里面的呢，就有好几个可能啊。第一个就是说，既然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哪里来这个不好的东西呢？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其实神老早就想到了啊，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讲啊？到了第七天他说什么样的工已经完成了，就是叫做造物的工。造物的工，这一个创世纪所说的创造，第一章的创造一直到现在第三章啊，他所指的一切，包括说神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自己声明了这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科学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所谓物质世界的创造，对不对？他不是在讲这个灵界的创造以及灵界的创造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一点都没讲。那这个灵界的创造是跟物质的创造是平行的吗？也没说。所谓的六天创造，有晚上有早晨的创造，一天24小时，这个转起来，这个地球在这个光前面转一圈，叫做有晚上有早晨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解释了。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单位在灵界的创造的时候是存在不存在呢？是不是有相同类似的所谓六天的创造，它什么时候创造的灵界呢？我们不知道，这是最诚实的答案。那撒旦什么时候堕落的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表示呢神先造了天使。那天使堕落需要多长时间别问我，我们也不知道。只是的确啊，当这个亚当太太去园子里面看果果的时候呢，蛇已经在那里了。那这个蛇到底是魔鬼借着蛇说话，还是说呢魔鬼化妆成蛇，他显为蛇的形象，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可能第二种的可能更多，因为看启示录嘛，其实录讲的很清楚，大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对不对？它比较不像是巴兰骑的那头驴子，神就是用驴子的声带跟他主人说话就是了。那魔鬼是不是只是用了一条蛇的声带呢？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伊甸园里面的蛇呢，既然神说你要终身吃土嘛，就表示它本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些的线索我们只能说是线索啊，因为你没得推理。这些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说，哇啊，我们今天所问的问题呢，其实答案还是在这里头啊，只是说呢像这类的事情你觉得瞎猜也没什么意义，他这个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我们就是所知道的我们知道，就是不知道真的就不知道。当然还有一个跟进化论有关系的尝试我们也需要知道的啊，就是说常常有人说呢，这个脚啊腿啊是进化出来的，他会给你的例子就是说，你看那个蛇啊，蛇的 skeleton 里面有两只小脚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照片，很好玩的，我知道有人会给你看的，说你看就是还没进化出来的。你说你拿别的动物给我看好不好，这个动物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它是受咒诅的，所以它那个两只脚不是快要进化，是被退化回去的。对于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言可答，不是说没有答案，只是说这个答案需要信心啊，所以他也拿你没办法，你当然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神所造的啊，听人家讲的就是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啊，他造的天使也有自由的意志，所以这个天使呢可以选择去堕落。那至于他是不是自恋狂，因为看自己实在是太美了，所以他就堕落了，那个倒不用去讲他。但是呢这个说法呢在目前你们一定会碰见的啊，甚至你们从国内来的，假如说是已经信主的学生，他稍微比较有点学习，他就会开始给你讲了啊，因为在国内目前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流行，就是所谓预定论的说法。相信预定的人呢，他一定拒绝这个自由意志，不是没有道理。他这个自由意志，他就说人呢，因为全然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啊。我们信主呢，也不是我们选择主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因此呢，不但这个自由意志的说法是错的呢，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呢，劝人家举手决志啊，这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做呢，所以教会里面才混进来很多假弟兄啊。你看这个人弟兄他明明信主了，是不是？他怎么生命没有改变呢？那就是因为你们在劝他，你们跟他讲说他是可以选择的，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你再问他说，那这个弟兄现在也信主也受洗了啊，那他将来怎么样？他是敢讲他会说还是灭亡，因为他不是真弟兄啊，这是比较极端的。其实他们很多人真的这样想啊，他把教会一切的问题全部归结到这个自由意志上面啊。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还没有是吧？
我没有
啊。迅一听过没有？
哦，这个确实是比较新，听过很多这个自由意志跟预定的某这个 tension， 但是这个好像
迟早会来的。这样的说法是已经很流行很流行了，而且这样的说法呢可以带走一大批教会的精英。
嗯，
为什么呢？我服侍了很多年，我也热心传福音，为什么好像就带不起来啊？福音也没有好好传出去，弟兄姐妹也没有真的起来，很多的失望困惑在里边。这个说法一来呢，哇，一想好像拨云见日啊， 他整个就被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预定论的推理给他吸进去了。这一吸进去以后，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基本上他不同意你要办福音聚会，他也不同意你要做饭来吸引福音朋友。他们的这个一代宗师啊，叫做 R.C. Sproul， 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啊。这个人讲起道来呢是大有能力，而且非常非常有说服力，脑子好得不得了。他带起一个预定论的复兴运动啊。当然中国教会对这个东西的认识相当的肤浅，可是这个大致的推理我们还是明白的。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对于知识分子啊带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个 R.C. Sproul 他在一个访问里面他就清清楚楚的说，他说现代基督教会最致命的，带给基督教会最致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为有所谓的慕道友。你就知道他们这个说法有多么极端啊，因为他是讲 seeker， seeker of the gospel， 寻道的人。他的理论在哪里？圣经讲的，旧约说的，以赛亚说的，罗马书讲的，一个寻找我的都没有，你们为什么说有慕道朋友？你为了这些慕道朋友，你把福音啊，你把福音做成一个比较容易接受，你请他来吃饭，你跟他交朋友，这其实都是因为你不相信神的全能与主权。你如果相信神的全能与主权，你什么都不做，你只宣告福音，好像这个啊，约拿进了尼尼微，三日的路程走了一日半，他就宣告再等40天，尼尼微要灭亡了，全城的人都悔改。来，这个叫做什么？百分之百的恩典，百分之百的拣选，百分之百出于神的全能，不出于人的智慧。所以这个你们心里面一定要先做好准备，大海啸了，已经来了，只是你们在威口呢还没被冲到而已。很多的浸信会都已经被这东西占领了，因为他讲的这个论理了是百分之百的干净啊，当你人全然死在罪恶过犯中，你怎么会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主？这是错的。那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心里的看法应该又是什么？因为这已经不只是预定论了。就林弟兄跟我说要上一些课呢，我也是阿闷，因为单是这样的说法进来就够你们抄的，要是你事先没有预备的话，对不对？这个说法对是不对？他如果不对的话，错在哪里啊？那什么才是对的？
我只是在想，就是宣告的部分，如果只是宣告的就可以的话，那我们请人到教会，或者说在路上宣告，
不需要。
有什么差别？对我来说都差不多。请人吃饭，吃完饭之后也是宣告，这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差别，就是说。他说的这种阿给
他反对你做工了，
对，他主要是反对我做工，没错。除了反对那个我听来听去，我觉得都差不多。我就在做工这一块，我就还是听不懂，因为你去宣告，你也是在做工。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那个工要多细化，
就是说宣告十字架和他的救恩嘛，啊，宣告完了呢，你不带人家做决志祷告，你不要人家举手，你也不劝他信主。你就是一个相当冷冰冰的一个宣告，
就等他主动的说，我怎么才能够？
对对，他会来找你的，对对
对，
他会来找你，他会来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他会觉得扎实，他会觉得扎实。
这个是看起来，就是你说的这个 R.C. 史保罗这个人，我也听过他的几堂，但是我们后来没有听下去，可能是我觉得有点枯燥。但是呢，有一部分的那个，特别是美国的，我还不了解现在中国的传道啊、传道人。OK， 我知道很多有名的美国的牧师，相当有名的，他们都是完全的这个加尔文主义。
对对对，
在这个上面，确实是我自己我自己没有搞清楚。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让自己 settle 了一个点上，那就是说。看起来，神的主权、神的预定 和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是冲突的。但是圣经里面两部分都有，就是神有神的主权，我们也有我们从信心出发所去做的那个选择。那如果在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脑袋是想不明白，但是不代表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所以呢，我现在的就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所定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说我可以两个都可以接受，我并不要走这个某一个极端，我觉得两个都是对的。
对，我就简单的分享两点。这个 RC Sproul 这个我有一次我还真的去听了他，听一下他们所讲的这个，
他们讲的是什么？对，
这个救恩论五点嘛，应该是一本书，有人就是用了把它语音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了。基于我所听见的，然后根据我自己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我主要的分享就是两点。
嗯，
第一点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些榜样。
嗯，
就假如说 you know, 他是对的，那圣经里面的那些榜样，
对，
无论是保罗是彼得，那应该都是照这样子行才对的。那如果这些人他不是这样子做的啊，那就非常有问题。这圣经里面除了知识还有的榜样，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嗯，
就说到底榜样是什么，你很容易看得出来。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这个里面，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我觉得根本他就是读错了这个关于坚存的这个方面。
嗯，
本身我在自己带查经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去分享这个，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到底这个应许是给谁的，是给以撒的还是给以撒的后裔的，字面经里面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他的根据点是错误的话，很容易后面的都是错的。
对，
因为房子的根基已经打错了。
补充一下，就是刚因为我刚听到建仁兄说这个保罗，我就觉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坐他们一行人坐船出去，然后神说这个你们这个船会坏，但是你们都会活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保罗他相信神所说的，但是他也采取了行动，后来。对吧？所以其实是他并不是说他这个神说的这个他就直接整个人就被定住了，就不做工，完全不做工，他也去做工，他也去跟那些人说你们要怎么样，但是后来结果还是神说的这个。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是可以 reconcile
并存的，在这个问题发生以前，那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来的啊！这个问题发生以前呢，我们自己需要先有个预备，有个共识啊。比如说，到了春天啊，或者到明年秋天来了一个 faculty， 他在别的教会是做长老的，他是非常相信预定论的，他是非常爱主的。那么他来呢，他可能讲话呢，他的英语也比大家都好，他讲的东西呢也是头头是道，可是他坚持要这样教导。那你们事先要是没有一个心理预备，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的话呢，那就会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张力啊，底下的小弟兄姐妹就有点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一定是非常有修养的，而且很和蔼可亲的，然后开口都是出口成章的人，所以一定有一些人就会跟着他。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求神保守啊。那当然回到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里面去，你他到底怎么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圣经上要好好的查考，他到底怎么说的？刚才林弟兄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对，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跟大家查考，第一章怎么解释？谁解释的为准啊？不是达尔文怎么解释啊，而是主耶稣怎么解释？使徒怎么解释？对不对？我们以他们的解释为解释，如果他已经解释了就定了案了，如果他没有解释那再说，好吧？他没有解释呢，他恐怕不是他没解释，只是我们没看懂而已啊。就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啊，这个天使的创造啊，天使的创造呢，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题目来，先就把刚才那个东西交代清楚。比如说呢，你说这个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中间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然后再恢复，是吧？这样你可以把进化论放进来，是不是？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使徒怎么说？使徒讲的话很清楚，保罗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谁就做了王啊？死就做了王，是不是？也就是说，在罪进来这个世界以前呢，有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在创世纪三章以前没有死亡。耶和华一再的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可以说你吃的日子才会死，你不吃的话，你一辈子跟我过下去，这不是一辈子了，这永远永远跟我过下去，没有死亡的存在。你如果说有一个灵界的堕落，现在这个物质世界不过是从前的恢复，而且你要把进化论装进来，那基本的问题就是你离开了使徒的解释，使徒的教训，你自己以为你比保罗更有能力，是不是啊？那你去信吧，因为照这样的讲，照他们那样的讲法，这个所谓进化论就是许多死亡累积的结果，而且它不是从死里复活，是从死里变异，对吧？那这是那一方面的，你需要知道啊。那有关于预定论这一方面，林弟兄也是讲的是很对，仍然是同样一个问题。预定论的人呢，他们的宗师一定是谁啊？一定是加尔文。他们是以加尔文怎么解释圣经为准的，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思维的方式里面呢，圣经就是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并没有使徒的角色。这样讲他们当然是不会承认的，可你看他们怎么用，他们的使徒其实是谁啊？他不是看保罗怎么讲，他是看加尔文怎么解释保罗怎么讲。所以我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呢，一方面你不能不佩服他们，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电脑搜索，他能够把圣经所有的词句啊给你拉出来，通通摆在一起，还是百分之百从道理上来讲合乎圣经的，这是了不得的做学问的一个功力。可是虽然如此呢，当他拿这些圣经的砖头在搭一个房子的时候，他搭的房子是什么？是日内瓦，是加尔文，不是使徒搭的房子，不是使徒建造的教会，那个模式不一样。你可以每一块砖头都是百分之百合乎圣经的，搭出来的房子不合圣经，你信不信？当然是可以嘛，我们小孩子玩 Lego 就是这个样子嘛。你搭一个样子，我搭一个样子，他们把这些字词抽出来，当你把字词抽出来的时候，你把什么东西丢掉了？使徒的榜样，使徒怎么做工，神哪些事情跟我们讲，哪些事情不替我们讲明啊？那当你把这个观念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的反驳是说，你这样就是不用心，你这样就是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没有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去啊，去追求，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啊。那当然讲到这里呢，他就是在逻辑上跟我辩了，因为我之所以要这样子把这个点提出来，就是我的竭力追求耶和华包括耶和华做工的方式，什么跟我们讲，什么不跟我们讲，耶和华设立了使徒，尤其是外邦人的使徒，把救恩的道理到底怎么讲都给我们讲清楚了啊！你并不需要另起炉灶，从逻辑推理上去建造一套道理，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撒旦从开头就是讲道理的，你可以有一套无懈可击的逻辑，但是你把它摆到教会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使徒教导的路数。而今天呢，我认为，我们认为遵着使徒写信的路数，顺着他怎么讲，让我们明白这些救恩的道理就够了。我并不期望另外有一个人用更逻辑的、更系统性、更条理的道理呢，把他的话给我重讲一遍，我觉得没有必要。是这样子，你要说我不开窍、不追求什么都可以啊，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安稳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在脑子里想好多遍，因为这个就直接牵涉到往后我们迟早一定要谈的，就是有关于教会，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运作。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就要去反省的，这个反省是很小心的一个反省，也是应该做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糊涂。你看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 夏娃就顺着他的思想去了。他对于魔鬼所提的问题没有加以考虑啊。那现在我们在这个预定论前面，预定论之所以会产生啊，那不是完全是他的这种严格的极端的预定论啊，不做工的预定论，我们都就等于这样讲好了。可以说大部分他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庞统论他们其实是都是相信这东西的，他不明讲就是啊，大部分他们不是这么严格严格啊啊，但是呢，他们之所以会在今天的教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今天的主流的教会也需要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提出来了，我们给他们一个印象，而且他们也拿这个事情来攻击我们，就是说信主不是自由意志。但是你知道我从来没说信主是自由意志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拿回来用，因为你觉得很好用嘛，对吧？你看这个人好像已经受感动了，你可以选择主耶稣，你就选择这不就是自由意志吗？那这是人家给我们贴的标签儿。请问自由意志这四个字从哪儿来的？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好像讲过，你先要找到这个词从哪里来，它如果不是圣经的词，那就放在一边，对不对？不管是我们自己呢，或者是别人呢，就别用。它如果是圣经的词，它从哪来的呢？
是这个 free 随意吗？
随意，对，你可以随意吃。它的确给人的一个不是自由意志，是一个随意吃的一个能力。他为什么有这个自由的选择呢？为什么不要用这个自由意志？你可以说他是随意吃就是自由选择，这没问题了。但随意吃是不是自由意志？这咱们先别讲，好吧？你可以随意吃嘛，就随意吃嘛就是了。你不用把它 label 叫这个自由意志，那太严重了啊。那这个随意吃跟夏娃选择去听蛇的话，它真的有绝对的关系吗？你从道理上真的可以这样推的吗？推起来有没有漏缝啊？有没有推得太过头？
问题是随意吃果实跟随意决定神的话遵不遵行，这两者的差别吗？
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话算不算他随意，跟随意吃是一样的，是 compatible， 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模式？真的是吗？它中间有什么不同？你真的能够把夏娃的这个犯罪叫做自由意志吗？
就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你能够应用在这个他听了蛇的话上面？俊逸觉得怎么样？你明白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难答一点啊。
这个挺费脑细胞的，我有点想不过来。因为他可以随意吃，这个本身就是神告诉他的。那他下面他不去，就是说他犯罪不听神的话，似乎有一点差别。
对啊对啊，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个是吃，有一个是不吃啊。他既然是不吃，那个不叫随意啊。之所以叫你不吃，就是因为我告诉你随意吃了嘛。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他利用了他的自由意志去堕落了，这个话是不对的啊！你也不能从这边再推出来，我们信主也是一个自由意志。我们只能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照着他自己形象样式创造的话，那我们就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是多方面的，我甚至不会用这个自由意志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自由的，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是自由的，但是神给我们职分，那个就不自由了，对不对？要你修理看守，那个就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了。那你说我可以用我的意志去选择要不要听神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因为这都是罪人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像两个好朋友一样啊，你来我们家东西随便用好不好，但你会不会随便去翻他的东西？不会。你不说我用我的自由意志去翻他的东西，你不太会这样讲的。那到底怎么讲？那个问题还小啊，只是说呢，当别人把一个问题、一个状况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用自由意志并不表示你要同意他这个做法，因为他的整个的思想是从这四个字的观念给你推出来的。那这四个字其实不适用在夏娃听的蛇的话上。夏娃听了蛇的话呢，是叫做什么？受迷惑， 圣经什么时候说他是自由意志的？圣经光说他犯罪，受引诱，对不对？那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是来自自由意志，你看见了没有？你哪个地方说我们信主是自由意志？对不对？所以薰衣讲的是对的，实际上是他们把这个词滥用了。他们会滥用，因为我们滥用，我们很喜欢讲自由意志，神创造的时候给你一个自由意志，对不对？你要讲就讲到他给你一个自由，这个自由是他尊重你，是因为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跟那个意志实在是没有关系。意志这两个字一出来呢，对吧？他本身也是从圣经里面也是不容易找。
对，现在我可能不是用他自由意志去犯罪，他只是被蛇给迷惑了呀。
对呀、啊，这是两回事，所以你硬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条理分明的一个辩证是没有必要的啊。那这个啊，许多人用这个东西来调解，就是说像跟薰衣讲的非常像啊，他就曾经有人画了一幅漫画啊，你没看过这个漫画？一个可怜的罪人呐、啊，来到一个门口，外面写说叩门的几个他开门，哎，他就一叩门呢，门就开了。他进去以后回头一看，哎，这个。门里边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创世以前蒙拣选，画得很精辟了，把我们在的状况画出来。可是当有人进到教会，他要用非常绝对这种推理的方法，连 R.C. Sproul 他们自己都承认，这里所说的 predestination 是一套推理，不是直接从圣经里面出来。只是他觉得，像唐崇仁也说，他说觉得预定论是一套最合理的说法。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合理啊？难道合理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到底是合理重要呢，还是听从使徒的教训、顺从使徒的榜样哪样重要？对不对？这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哇，我们这样讨论下去，我看我们又讨论不完了，所以下场很高兴，又可以再演两个礼拜。那这礼拜还有什么东西？再往下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再讨论二十分钟，好不好？
我在想说到这个预定论，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神在创造之初预定的，其实不是预定我们这是某某人啊、我就预定你了，那个人我没有预定，所以他怎么样都信不了。
嗯，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神的预定是在创世以前，他预定是主耶稣。所有在主耶稣里面的都是被他预定的。之所以有一些人他没有信主，为什么那些人没有信主，他并不是他没有被预定，而是可能就是像圣经里面说的，放眼望去庄稼已经成熟了，
对啊，
只是做工的人少。所以神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终的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是要侍奉神，都是要去传福音的。我们这个预备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他做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主耶稣里面被拣选。
如果只是一个这个啊，完全是百分之百到 every inch 全部都预定的话，那主耶稣干嘛讲说庄稼已经熟了，对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重点。那么它里边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嘛，谁都不要论断嘛。你说这个人是预定得救，那个人不是预定得救，这个是什么？百分之百的论断。保罗怎么讲？焉知，你怎么知道这不信主的先生，对不对？太太怎么知道你的先生不能够因你得救？你不知道嘛？你就做好就是了，尽量做好你的榜样，这些都是在乎神的恩典。所以呢，既然时候没有到呢，我们不必去这样的仔细的分判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蒙拣选。而且同样重要仍然是回到刚才林弟兄讲的，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榜样要你事先去分辨这个人是不是预定得救的，没有了。彼得保罗有没有这样做工？没有。但是加尔文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工？有啊。你跟他看法不一样，他把你赶出城去，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啊，这个 John Knox 就来到日内瓦，他是大为惊奇的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后来新英格兰说 City on the Hill， 他们的 model 就是 Geneva， 对不对？那那个城怎么建立起来的？他们是用法律、用军队建立起来的。被他赶出去的人不是不信主啊，只是看法跟他不一样。所以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叫我们去判别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花功夫，尤其是东西条理这么清楚、推理这么严谨了， 你就要小心了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刚才陛下讲的啊，我所谓创世以来蒙拣选，它中间是加了那四个字，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蒙拣选，这个是预定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是预定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拣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拣选，是不是老张小王小夏，这个到那个地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神预先知道的，就定下叫他们得救。这个神所预先知道，他不是说神预先定下的就叫他知道得救，不是这样子的。神预先知道你信不信主，这个知道，他会安排一切的环境来帮助你，来试炼你，这个我们知道。可是再往后他就没讲清楚了，这个没讲清楚的东西你要把它讲得这么清楚，你会在我们中间制造问题。所以有一个人他要是真的这么绝对的话呢，你们老早要闻出味道来，在教会里边有长老职分的人需要去跟他谈。我们不希望在教会里面出现这样教导的纷争，所以你如果要留下来呢，我们希望你能够tune down 一点点，你讲你的东西能够 tune down。 如果你觉得那东西违背你的良心，那我们祝福你，你要另外开工，我们没有问题，要不然这东西是很伤人的啊。还有一件事情，讲的人不多，但是不是没有人讲，这个讲法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啊，只是你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非常拒绝去跟你这样讨论，他觉得你这个人太没见识。那是什么呢？在圣经里边的确是所谓的张三李四预定得救，那是谁啊？犹太人，就是保罗讲的，其余的成了顽梗不化的，为了要让外邦人可以得救。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那城里面凡预定的都得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保罗传道的时候，神给他一定的犹太人让他们能够信。那也不是说那城以后就没有人信了，或者没有犹太人信，那刚生出来的娃娃呢，对不对？不是这么讲的。但是的确你去看的话呢，预定这件事情是在犹太人里边的，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尤其在使徒传道的时候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全家，以色列当时全家都得救了，那咱们老中还有没有得救的？没有啦。这是因为神预定他们有一些人是顽梗不化的，这样就把救恩的移民的名额啊，就开放给外邦人，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写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只是说如果我们脑子太发达了，你不直接不带任何成见去读圣经，有时候这东西就被你忽略掉了啊。也不是说一定是完全没道理，它有道理，但是圣经的道理你只能看见使徒传道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名额，是因为犹太人的关系。可是呢，实际上你整个加起来，外邦人的数目比犹太人还多。
啊，对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直到启示录，他还分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不是说信主，所谓信主不分外邦人、犹太人，是因为都因为耶稣基督信主，犹太人也要因为耶稣基督信主，对不对？连保罗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信主得救，对不对？是这个不分外邦人、犹太人。可是从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再去问的话，很多人不同意，就是教会有没有分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这个分别至今还在不在？那中间有什么讲究啊？这个你就得去看了。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你就会更否定预定论。你预定论是绝对不分这个东西啊，甚至美国的许多宗派他们也都不分这个东西，在神学教育里面从来不分这个东西。实际上，你单单读圣经，圣经绝对分。有所谓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卫国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对不对？
我就想到就是说，当看美国教会什么所谓宗派的都有，那只要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就分，所以就先不看华人教会，就先看美国教会或者是欧洲教会，这种历史这样来看的话，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不同理解的弟兄或姐妹进来，
对，
会有不同的这个看见，
对，
似乎这种情况是难免的，对，
对对，是难免，对 对, 对, 对。但现在我们讲这东西都太早啊，因为大家需要慢慢从圣经里面去习惯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个教会是谁的呢？不是说教会是说能够讲道的人、有知识的人，教会是当地同胞的， 是当地弟兄姐妹常住在这个城的人啊，先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他们啊，他们将来为了这些事情，像夏强，假如常住在威口呢，那你就跟林弟兄一样，将来要向主交账啊，威口这些羊啊，对吧？在旷野里的威口交给你那几只羊，你怎么办呢？你放到哪去了？为这些事情，我们要向主交账。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有基本的教导的职分。看这个职分呢，就好像你是家长，你突然来了一个这种心理学专家啊，教育专家，他来替你管孩子，好不好？他来做客可能两年，他在你家啊，他就告诉你说怎么办，他直接把你的孩子拿开了，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哎，那这是不对的啊。不错，我们很谦卑，我们也没什么高深的学问，可是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啊，你能够带很多的不一样的角度来，我们很高兴。那也许主带领你也住下来，那我们还是可以同工啊。不过呢，你没办法说一定要变出个是非来才能够同工。你可以教导你的，我可以教导我的，弟兄姐妹都需要知道说，诶，我们教会，诶，这两位三位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和乐相处，这个可以，这可以。要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良心不平安啊，你觉得这主给你的托付是要把真理讲到绝对，那可能你会带给我们问题。